家好，欢迎来到亲爱的汉人，我是巴力，
我是亚威。
我们今天又邀请了好朋友，
不然等下又有人说我们什么很开心、很荣幸。
你每次的开头都是我们很开心邀请到，请问我们哪一次邀请来宾是难过的？
而且为什么要不开心还要邀请？
怎么来宾先讲话了？
卡卡卡，我们重新来一次。
好了，那既然声音都已经出来了，那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撒风岸。
大家好，我是撒风岸。
欸，我觉得如果就是我们的听众的话，其实应该对这个声音和对这个名字基本上是不陌生的，
非常的熟悉。
你们有常提到我吗？
我们很常分享你的东西，
分享你的东西。
而且
你自己在，
对啊，你的名声甚至比我们还更大。
但不可能现在才邀我吧？
是不是还是要有一个聚焦在一个主题上面？
对对对，谢谢你制造了一些那个话题。
好，因为按照我们的流程啊，其实我们每一次来宾我们都会稍微讲一下说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可是要先请姐来一个自我介绍吧。
对对，比较
明确。还要这个环节？
要要，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人
拽了、啊、这个人拽了、啊、
不是，我以为刚刚那个打招呼已经是
这样。不算好，来，
好，米格米藏的包都撒风案，那我是撒风案，那长期以来都在关注原住民族的权利议题，那在2023年到2024年的时候也参与了山地原住民的立法委员选举，那也是这次荣获就是落选人的最年轻的参选的人这样子。
OK， 好，那
我就可以讲多一点呢。就比如说姐，你是哪里毕业的？
哦，我其实大学的时候是念成功大学，那我其实几年前哦，算有点久了，论文还没写完。就是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念那个东华大学的法律研究所这样。
好，那我觉得我跟巴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我们认识你的时机其实都不太一样。
而且我觉得我很像比较早。
我比较早吧。
应该是巴里比较早，
对，我比较早，
因为我们在台东就
认识了。对，我们在台东就认识了。
对。
其实那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知道彼此的那个时间点是什么吗？
反核啊。
不是反核。
反核之前吧。
反核之前。
是有一次那个吧，台大年纪会后悔吧。
不是。
我记得有个场景是麦当劳。
没有。
那是反核。
那是什么？那到底是什么？
我们第一次见到彼此是在蔡正良的那部短片在台东大学播的时候。
啊。
你跟那个部落的。
好，不要说。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一起。在那时候是其实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哦，
你有去？
我有去，我跟你一起去的、
啊。那这是第一次哦。
最靠影片
最靠近太阳的地方，
最靠近太阳的地方啊。
蔡正良拍的。
我们可是我觉得我们认识在那个之前，
可是对，我们是在那个之前
没有没有，因为我们没有打你们没有打招呼，所以我们那时候是第一次见面。
没有，
我们那时候是认识是因为巴里的室友是
对妍妍
是我学弟、
没有没有，那是之后，我很能确定那是之后。
真的假的啦？
因为他有你们有一次成大的社团全部带到台东啊。
阿都，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那你还没有换到是跟妍妍认识的时候，我们就见过他了。其实我们认识时间蛮早的。
咦
啊，
好错愕。
Oh my god，
记忆错乱。
因为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在那一天。第一个印象就是在那一天
哦， oh，
然后我而且很巧，就是经过那一天之后，我就突然暴涨，就是
会一直碰到，
一直会遇到你的事情。譬如说，我会在新闻看到你在就帮协助族人一起陈抗啊，对你这印象就越来越深。然后一直后续到元清镇的时候，我们就有那种正式的那个交流，
成为伙伴这样子。天哪，
是
吗？
我们在讲古了，
我真的哇，这个真的是。
所以我们认识的时候已经是真的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是啊，是啊，这绝对
是啊，一定是，
对，
很可怕，对不对？
哇，你怎么会记得这么细节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就是常常有时候要跟那种认识很久的人，就是尤其是元清镇的伙伴，这是最交织的，你知道，元清镇伙伴可能是有元清镇，还有其他各种场合认识，我都想不起来每一个人到底什么时候认识。
我印象是因为刚好就是那一次，我就我刚刚讲了嘛，认识就知道你这个人之后，后续就一直有你的消息，我就对你越来越有印象。然后再加上那时候是我刚跟巴里在一起，然后我也是很少数会时间会到台东。然后遇到他、他的教授拍短片的那个放映，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去。
可是我怎么没有印象，就是在放映
我们在资本校区放的。
对啊，嗯，
讲出来没有很厉害，啊，
没有，就是，
可是重点是
我
没有印象，
那个时间就是这样。好，继续，要不然等下观众想说奇怪，我们要听你们叙旧的
什
么时
候？
可是刚刚其实，在解的那个，我们在互相在认清跟第一次认识的过程，他其实提了很多我们，嗯，一起共同可能不管是第一次或是一起组成的一些团体，嗯，比如说刚刚就提到原青镇，
嗯，原住民青年镇，
对对。可是在这之前，我们其实认识真正的在街头唱，应该是那个反核，
应该是反核。和游戏
对，可是我跟解释之前在台东有一个，嗯，非核家园吗？
啊，非核家园的活动吧。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那时候真的哇，太多事情，而且我
太多事情
我有一次，我前阵子有一次在整理说，就是我们到底就应该说，就我到底参与了哪一些议题啊、嗯、事件啊、嗯，然后去过哪些部落啊，然后就发现其实是很密集的，在2013年到2014年之间，嗯，就是所有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事情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
真的
很酷，
真的。
那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原住民青年阵线这个团体？
哦，其实对。因为这肯定是在我们认识之后才有的啦，因为我们第一篇声明的时候，雅威也是主笔之一。
对。
然后当时其实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原住民的年轻人，嗯，那个时候可能在念书或是刚出社会。嗯，那在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其实那个
只有脸书的时候吗？
对，那时候只有脸书，而且那个时候那个社会运动有点风起云涌，
对，就是
然后
很频繁，
对，很频繁，我们一天到晚就是在各种约各种的抗议，然后讨论各种的议题这样子。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当时因为在那个2013年11月30号、嗯，就是互加盟第一次成立，然后在凯道大游行，
反同大游行，
对，反同大游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有那个布农族的牧者，然后带着布农族的信众，然后在那个场合里面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动员很多教会嘛，嗯，然后就在那个场合里面，就是用布农族报战功的方式，然后去说，嗯，哦，布农族是一夫一妻，嗯，一生一世，没有同性恋。嗯，那当时其实是，就是我跟巴，就是我刚我们巴黎刚刚提到一点，就是对对对，嗯，啊，其实就是月亮说话的小编啦。我们现在有开枝散叶，
对对 对, 對, 對, 對，哎，
就是他就打电话给我，嗯，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还记得脸书刚开始有那个直播的功能，嗯，对，以前直播都要另外去下载一些专门直播的软体，嗯，但那时候。我们就是都是在脸书上看到直播，然后所有人都对那个画面很诧异，那很诧异，嗯，然后他本身是基督徒嘛，
是，
然后也是出柜的同志，嗯，然后但是这个出柜是有范围的，比如说他在家里就是很模糊这样子，
嗯，然后我们就这样讲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希望他的家人不会听到。我要害死谁？哎，有时候我也是会很不好意思，需要大家提醒，因为我们之间的界限都太
紧密，
对对
对,
对，
真的太熟
了，可是会有点忘记说有一些资讯会很容易公开到，
没关系，这个
我们
后续会再调整，
对对对对，
没关系，你就
那反正就是他就告诉我说，嗯，从他的族群身份到信仰，嗯，到性别认同，嗯，这三方面就在这一个画面里面全部都被否定了，
是，
那我们该怎么办，嗯，那因为就是刚刚就讲到说我们有很多年轻人在那段时间是彼此认识，其实大家都是大学的社，嗯，各校的社团，嗯，然后我们就决定说确定吗？原住民真的是这样吗？
要被这样代言了吗？
对，就要这样被代言吗？就是蛮不爽的，然后就决定说那我们要来写一个关于原住民青年版的原住民的声明跟看法，嗯，对，然后那时候就联络了大家，然后我觉得原青镇最有趣的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第一个议题其实是性别议题，
对，没错，
对，然后就写了这份声明，那到底为什么会成立原青镇，就是写完声明以后大家就在讨论说要用哪一个团体还是个人的脸书发出去，
对，对对对，
然后之后想了想就说啊，不管了，干脆就来开一个粉丝专业，嗯，就是这么就成立了，
没错，
对，然后之后其实所以大家如果回去看我们的粉专，就是原青镇的第一篇声明是应该也是唯一一篇，就是他的那个声明的最后面有联署，就是有联名社团，
是，
对，因为当时原青镇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认为是联盟性质的组织，
是是是是，
对对对对，
是是是，
一个平台，
对，说到那个联署的组织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各自去找那个 各个学校的原住民社团或是跟原住民相关的一些团体，
确定要讲这个
做联署。其实我想到很多以前的故事，但是我觉得下次有机会再讲。因为刚刚小芳讲，我整个挑起我当时
的回忆，
找联署的回忆，跟我那时候帮忙写这份声明稿的回忆。
没错，然后也就是唤醒我那时候是躲在大家后面的，就是我连读都来不及读，就是大家写好快就共笔，我根本就来不及打字，是啪啪啪啪啪，然后很快，甚至我在写的时候，还有人就直接帮我改，就说这东西怎么样？然后我就在旁边看雅威他们写，然后妍妍写，然后还有就是就是有一些朋友，然后还有对对对，还有撒芳安在写，所以那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互动
过程。
哎，说到这个，我倒是想到，就是我觉得这十年就是看你们两个，就是雅威都没什么变，但是巴黎变超多，就因为以前巴黎其实很安静，然后。不太会主动表达意见，但是现在巴黎就比较尖，不是尖锐，那个叫做
更、
就是、
更积极，
对对对，
更懂得在什么时机点冲出来。
对，而且是
我跟你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知道吗？318，
真的假的？
对，
他那时候带队台东的人游览车上来，是他带队的哦。
哇，
也不是我啦，也不是我，因为有妍妍，然后那时候还有就是还没有闹翻的朋友。然后
我们刚刚其实有好几个闪过那个，
其实有很多人，我想我刚要到我的嘴边，我要讲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起共事，然后他也出了非常多的力，可是我就嘴软，我就把他吞回去。可是很谢谢他啦，
对，反正对啊，那时候台东的大学生的游览车上面是巴黎在讲述这一段，这个发生什么事情。
真的，我
那时候是我看到他第一次，好像是他主动站起来，一个很像带领的那个角色去表达他的想法。
我真的觉得每个青年都需要一个
一个契机。
可是我觉得我能够这样的过程，是因为我在刚刚不管是讲是联盟形式，或是各个大学，因为某一些事情我们突然结合在一起，那个空间下，我是很安全的。虽然说我挫折感非常多，因为全部都是名校嘛。我还记得我那时候还参加了他们的有一个就是一个学长。可以直接讲到名字吗？就是俊达哥，就是他那时候带我们读书会，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是在读那个就孙大川的那个夹缝中的生存还是什么，对，然后我们那时候也在台大某一个教室，我们就在就是读书会，我记得我那时候一讲哇，我马上被批。就是我们这个读书会不是只是读书而已，就是你
批判，
他说没有，他是说大家都看过，不是说你把这个东西拿过来告诉别人说你看哪一张，然后你的见解是什么，而是你要告诉我你看这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318之后的那个读书会，
好像是哦，
对，
好像是、哦、
哇，讲到这个读书会，这也是我跟俊达人生第一次吵架，就是
真的、哦、
应该不是说吵架，就是那时候因为俊达一直都很包容我，他是我很要好的就是
伙伴
、然后哇，因为318的时候我就搞结束之后，我其实经历了一段人生蛮低潮的状态，因为家里是完全，我爸爸一个月没跟我讲话，不止哦，一直到六月都没跟我讲话。对，然后就是工作也离职了，就是因为当时那个小米穗基金会的董事长就认为说，那你没有办法在这边好好工作、可是当时是他叫我进去的、然后叫我待好待满，然后蛮低潮，然后所以读书会其实我都没有参加、然后那时候读书会其实俊达是就是拜托我一起帮忙这样子、然后我就整个搞消失，然后再次跟俊达见面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他对我露出很失望的表情、对对对、突然想起这件事情。
对、啊、而且那读书会让我更震撼，是我可能要讲另外一个人名叫做以真、因为他很厉害。我觉得那个安排就是故意的，我就先讲完之后，然后就被骂完之后，然后下一个就以真，然后就很讲得很好，然后想说就很气馁，然后想说对，
我们就是以真是不是要出国了？
对
啊，好棒哦、喔！
对啊，大家都有各自的那个。
我们真的是原住民青年阵线聊到
的
现在是，
我们真的是
周年是
叙旧哎，我们在叙旧哎，
而且我们这么常见面，但没讲到的时候都没想到，一讲哇，真的很多
回忆都
回
来了。
真的是回忆杀。
我觉得对听众来讲，他可能一开始也搞不清楚。不过我这边可以稍微理一个头绪，是我们就是以我们在我们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的一段路程、那这个路程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因为刚好最近3月318，大家开始对这个十年前的事情有一些回顾。那这些事情就是会变成是一个后续它又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发展，其实我们今天刚好也可以稍微理一下，因为我们从十年前我们不管是社群媒体的 的使用上面跟现在已经是完全截然不同
的、嗯、以前的手机还是只有按键的
对以前对，
以前脸书是要用电脑上的，没有用手机在上的。
Oh my god！ 然后，那现在已经有各种方式、各种社群媒体的传播方式。那我们也可以等一下可以稍微调一下，搞不好我们也可以理出一个到底当代的那些我们以前的那种很陈抗的能量，嗯、到这个到现在我们该是怎么去把它展现出来、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因为这件事情会影响到就是现在族人怎么。因为就是像之前我们也很多人提到说，为什么近几年反而陈抗的次数跟陈抗的能量都没有像之前三一八那时期那么大？
对，
对我觉得 有一部分是政治因素，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真的我们的那个使用网络、使用任何技术的能力越来越跟以往完全不同了。嗯，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
可是就我自己的体验，我觉得是身份的转换呢、欸。就是我们从学生变成开始要工作，
所以我们要理解现在学生会是怎么去理解一件事件，对他们来讲，要他们会气到愿意上街。
不过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观察到蛮关键的点，就是刚刚提到网络，就是现在的比我们更小的弟弟妹妹，他们在这个很资讯爆炸的时代成长，所以他每天要快速的接收很多的讯息，甚至他每一天的心情起伏是随着不同零碎的片段资讯在变化的、嗯、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会讨论，然后累积情绪跟看法，可是可能对于这个世代孩子来讲是困难的，因为他生气完下一个限动就滑到哎开心的事情，他可能就会被稀释掉那种感受跟状态。 对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大的
很大问题，
也不是问题啦，也不是问题，我觉得
是一
个现
象。
对。可是我觉得我们也没办法就是真的去怎么讲去思考甚至更贴近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嗯、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回到我们自己本身，譬如说在我跟雅威就因为在 Podcast 上面我们就开始录 Podcast、嗯、那譬如说演员他就在脸书上面，然后也是社群媒体上面、嗯、新媒体、嗯、融媒体的方式来去陈抗、嗯、那我想问就是姐，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你选择了什么样的方式？
对，选择的方式却是参政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猛很猛
对，但是我知道就是你可能在参选期间跟结束之后你都已经有不断的有接受到一些采访讨论你的参访、嗯、参选的心路历程、啊嗯、不过巴黎这边是想要聊就是在你参选过程中更细节的那更细节的，
没有，因为我是想要衔接是前面聊这么多我们的过往、嗯嗯、那是哪一个部分哪一 part 是你觉得就是、哦、我真的要参政，甚至你在参政过程中有哪一 part 是一直支持你，你觉得我就是要继续玩下去、
嗯、哦，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参选这件事情从我们开始讨论议题，我相信你们可能也被问过，就有些长辈啊、嗯、就是知道我们这些年轻人会去抗议，就说、嗯、啊你以后是不是要选举这样子、嗯、
对，
这种问题都会被问、嗯、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说，我每次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觉得说这不是一个选项，只是我现在还没有这样子、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在议题倡议上面本来就需要很多的面向去努力、嗯、那我们选择在体制外的运动跟进行，也常常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很清楚我们常常需要体制内的里应外合、嗯、比如说跟我们比较友好的原住民立委或甚至是非原住民立委、嗯、他们需要把我们的声音带进去去进行更实际的转换跟改革嘛、嗯嗯，那我这几年都一直在想说，的确一方面是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一个年纪、嗯、哦，那个年纪是说我在回想以前我们看到的电视上的这些政治人物啊、嗯、他们第一次参政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我们这个年纪、嗯、就是他现在可能五六十岁，但是他第一次参政的时候、嗯、你看高金素梅，你看孔文吉，你看、嗯、甚至是蔡英文、嗯、其实都是三十几岁的时候、嗯、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想象说我们好像因为我们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是一个年纪跟状态、嗯、所以我们好像会觉得说
他是马上就到这个地
方，对，但事实上不是，那也是一个过程、
嗯、对，
所以刚好就是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我其实很想要继续做一些青年培力的工作、嗯、因为我也的确就像我们刚刚聊的意识到说我们其实有一些世代 已经进入到下一个时代了，现在年轻人已经跟我们这样子的年轻人的上限已经又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已经嘴软了说自己是青年这件事情。
对对，会开始嘴软。那我们的经验我们不是要去教导他们，可是我们的经验或者是我们累积的能量能够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他们继续使用，然后让他们长出自己的样子。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意识到说，如果能够站上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位置，它是重要的，不是因为我个人想要那个影响力，而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有时候很需要一些曝光啊跟影响力去支持它能够造成实质的改变。那之后就觉得说哎，参政这条路我们还没试过，因为我们可能已经试过了自媒体，试过开记者会，试过各种在第三部门在民间团体的这种倡议跟工作坊啊，推动议题啊，办讲座这些方式，那我们其实都会发现它效果有限。那不是说效果有限不是不好意思，是它好像还可以有其他的路径。那盘点了一下路径的可能性，我就觉得哎，参选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时机，而且这个时机点就是因为我去年还36岁嘛，我算了算，如果我下次4年之后再出来选的话，那时候就40岁了，真的已经不是谈青年会嘴软，是根本就想不出口的程度。
对啊，
这一次至少还可以喊个青年参政，所以其实也没有这么突然。就我说不是一天有一天睡起来就突然觉得我要去选举，而是其实这个选项一直都是在思考的范围里面，只是算一算觉得时间差不多可以试试看了，所以就决定要投入这样子。
那问个很实际好，就是开始在参选除了一些程序要跑的话，有没有一些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钱啊或什么的？
钱当然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面对原住民的选区是全国这件事情，就我们常常会讲说所有的立委选区没有一个像原住民一样是总统级的立委选区。那以前我们在做政策分析的时候其实也都很清楚，过去历年来的立委的就是当选跟票的票分析，我们都可以看出来没有政党支持，然后没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这样子的，或者是社会地位，那社会地位可能是靠年纪时间来累积的，那这样子的选上的机会根本是零。对，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去试过，就是做分析谁都会啊，那分析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实践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我想要去试一次，就是对我们分析出来那个机会是微乎其微，但是到底这个实际运作是怎么样子的，我们要怎么在当中找到资源，找到支持，然后找到选票，然后去我觉得还有一个我在选举中就是很大的成长是去跟各种不同
的样子的
原住民的人的对的样子的原住民对话，这件事情我们不可能拿着我们在电视上骂政府机关的方式去面对我们的族人，可是在那个温和的连结跟保持价值这件事情之间的平衡，哎，我觉得这都是很有趣的挑战。那当然钱是很严重的挑战啦。
那我其实因为我自己身为布农族嘛，那我也想问姐，就是姐那时候在参政的时候，然后其实就是布农族有打出就是要
大团结，
对，然后只有一个立委这样子，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好，那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要澄清一下哈，我这一次选举算也是没有选上啦，但是我是有赢林世伟的，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部落的风声，好像有人在说撒方案连林世伟都输，但是不好意思，输林世伟是另外一个那个大团结推出来的，不管怎么说，那我当时其实是一开始是很开心的，因为我会认为说，当我的参选已经有它产生意义，因为它扰动了这个族群的讨论，那我也很谦卑的去参与进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但是没有很长的时间我就发现第一个是蛮明显他们已经有既定要支持的候选人，然后第二个是整套就是这个所谓的遴选机制它是非常的 不符合民主社会的一个就是选贤与能的过程，
是
他非常封闭，然后非常的他的评选标准也很奇妙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就是其实在陆陆续续我又一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选举的时候都不能讲，但现在都可以讲了，就是其实我不停的收到接到各种电话跟收到各种讯息，然后就说傻番你太年轻了，傻番你不要闹，傻番你选不上，对，然后我就觉得说我都还没有选，你们这些人在讲的这些话就是在攻击我 的身份，攻击我的年轻这件事情，没有其他的了，就是你没有其他可以攻击的事情，你的攻击一点都没有办法说服我，只是因为我太年轻，但我就说了，我前面就说了，我评估过啦，我不觉得现在出来选是太年轻的事情，所以我之后就决定说，而且我还做了最后一次的就是企图去沟通，就说我希望说我们可以再调整一下，因为这个整个参与机制里面其实是没有开放，比如说族人线上填问卷啊，或是采访开放年轻人报名参与这个遴选，所以我说可不可以我们再去调整一下这遴选方式，但是没有人要理我啊，所以最后我就决定说，我就发了一个声明决定退出嘛，哇，退出以后真的是排山倒海而来的这种攻击，就说傻番破坏布农族大团结，然后我就生气了，我就觉得说我就想说天哪，我这么就是积极的参与在这个讨论里面，但是从来都不没有办法对话，然后我失望的离开，我还要被攻击，那你们说的布农族大团结就是唯一的布农族大团结吗？所以我就发起了那个网络的联署，就是我邀请布农族人来联署，然后我就是说那时候我记得是两个礼拜嘛，我说两个礼拜内如果支持我的布农族人，光是布农族人在网络上如果都没有300个的话，那我就退选，这样我就成全大家所以那个网络联署一出来，大概前4个小时就300人了。然后我觉得很惊人，也蛮感谢的。然后我发现这是布农族一个很特别的特质，就是我在被攻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公开帮我讲话。可是当他们有机会
表达
支持的时候，他们会很愿意表达支持。那这件事情也可以呈现在我最后的选举结果上，比如说我这次在几乎所有的布农族乡镇不是第一高票就是第二高票，不是第二高票就是第三啦，就是没有到有好像有一些村庄是第一这样子，那可是你知道我整个选举结果我其实是第六名嘛，所以他可以看得出来在布农族选票上面其实我们是有
比例
是
有
高的，我甚至在新义乡是第二高票这样子，那这个过程我会觉得说布农族真的蛮特别的。
其实我想问的就是，我想要回答，就是我也就直接跟就是姐说我那时候心情好，就是姐刚刚有提到说，就是你被骂的时候没有站出来，我其实那时候也是，因为我那时候有我自己的想法，是因为其实过去布农族在选国代，他们曾经有一起团结，他们有一个那个样的脉络，
对。
然后我可能自己也会觉得说，姐这样子参与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对于布农族内部不了解，或者是他们有一个选举的机制，甚至有一个所谓的文化的那个样子？可是我觉得姐就是扰乱了。就是扰动了一切，然后让我们更清楚，就是这里面好迂，而且这里面其实是有一种父权，然后甚至长辈，就有点像是布农族世代内部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像因为追寻着传统要听长辈的话，可是在这个选举机制里面它其实也不开放，而且你说的长辈到底有多长，甚至是德高望重的人在里面吗？就是都是一个问号。对，所以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在网络投票的时候，其实我们布农族就是我自己，我没有跟别人讨论，可我自己愿意去投，甚至我就开始分享的原因是原来这所谓的大布农族主义或者是所谓的团结，其实就是那几个人，就是打着这样的名义，然后就那几个人，甚至你去了解他们的背景，因为姐就会开始告诉，就会 po 文嘛，所以说他们是谁谁谁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就是长期在地方走政治走跳的人。
对，
所以就是说今天就算你成全他们，你没有参选，他们也不，就算他喊着大家同意，然后他们决议的确实是让他独自己参选的话，他也不一定会上。 还是不可能
会上？哎呦，布农族不会上。
我觉得会不会上真的是要看那个人，而不是看布农族团不团结。
嗯，没错。
我自己的心得是这样子啊，是就是即便是在上一届选举里面，就是独立参选的那个贝亚夫叔叔，他其实拿到非常非常高的布农族的票哦。他在八个布农族乡镇，我记得他拿了将近要5000票。
嗯，
对，那这次我跟另外一个候选人加起来是好像3000多票吧。
嗯，
那其实他在布农族乡镇是真的是抓得非常非常的紧。
嗯，
可是他没有全国知名度啊，然后他其实也在他的可能是他的那个选举的策略比重上面，其他地方跑的也不多，所以他最后是大概9000多票作收吧，我记得。
嗯，
那当时也是选不上一席立委。
嗯，
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我觉得对于原住民族的选举分析一直很喜欢用族群，
是
那族群一定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族群有它不同的脉络，
是
但是你可以看哦，卢凯族选上了2席立法委员的这一次。
嗯嗯嗯，
那当然这是绑着台湾族嘛，就是排卢一家的这个概念。但是2席哦，这件事情其实它不能只单单看
族
群怎么分配，而且其实在就是第一次选上的那个卢先义委员，他几乎每个县市他也是都开的
抛头露面，
对，都开票开的很奇妙。就是你觉得他在那里没什么出现，但是哎，他有票。那至少就我，如果我要来分析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政党操作这件事情上面还是有一个蛮高度的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在原住民的选举里面。
是，我觉得是，
对啊。
对，
真的是谁没有人，而且很多人投他，可是不知道他是
谁。
是
谁，
没错。
对，
而且我只能说某一个政党的落选人，他就是打的太多如意算盘在倒，其实这多多少少是他落选的很大原因，就是他如意算盘打得太、
他有在打如意算盘吗？他很早就开始喊抢救嘞。
我说他如意算盘是希望是把某一个他的反的不的立场不同的党，
就基本上孔文吉是想说会被拉下来的，或者是
对是
高金素梅想说会被拉下来，或者是吴立华。
嗯，
对，那反正选举结束什么都可以讲，就是吴立华委员在过去4年的执政表现，就是在担任立法委员的表现上面是有目共睹的。
嗯，
这件事情当然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他有选择。
嗯，
就是说他觉得有些事情他可以做，有些事情他就不表态。
嗯，
那对于年轻人当然我们会有点失望，但是整体来看他的选民服务，然后在立法院的质询表现各方面，还有其他做了非常多的地方协调跟中央跟地方协助部落去协调的一些工作。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最实际的，我觉得我们的选民真就是很多人在分析原住民选举的时候都把原住民当做是一个统治性很高或是一群笨蛋。
嗯，
对，甚至不进一步了解的时候就觉得说啊，他们有一个文化性族群性是我们看不到的。
对，
要不然就是都投篮。
对，但是所有的选举都是一个每一个人的那个选举的那个行为的影响因素都是非常复杂的。
没错。
对，那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进一步去思考说我们到底要怎么分析原住民选举，而不是一直创造一种就是啊，原住民就是都国民党，然后就躺着选。那在这种情况，而且我常常会觉得反过来哦，如果有一些人觉得想要打破原住民都是国民党这件事情，可是他却一直攻击原住民都是国民党，而看不见原住民可能有世代的差异，有区域的差异，有族群的差异这些事情的话，那族人怎么想？族人绝对不会喜欢
这
种
对啊
不认识我们却来攻击我们的人。对啊，
没错。
OK，
那因为在姐的那个之后可能我记得在那个你的参选的那个怎么讲
证件
里面跟之后也一直在讨论不在籍投票这件事情。
是，
对，然后我觉得可以简单分享，因为我觉得搞不好我们很多的听众或者年轻人也有在关注这一题。
我选举的过程其实蛮难，会有点心疼，就是很心疼。就是大家都说原住民就是不关心政治啊，所以都是投票部队啊，然后投票率又很低啊等等的。可是我在选举过程 发现其实原住民不只是参选的成本很高，原住民
投
票的成
本
也非常的高、
没错，
就是我们有个排湾族的哥哥在台北工作，他就直接跟我说我不一定会回去投票，因为我回去投一张票我的成本来回就是5000块、至少因为他要坐高铁来回，因为他是上班族，他不可能回去待很久的时间，然后他工作非常忙，他假日也都需要工作，他是责任制的工作，不是上下班的工作、那他得坐高铁回去，还要再从高铁站转回部落的那个车程的时间然后金钱。那当立委选举选区这么大，每一个立委相对会跟选民的距离感拉远，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怎么能期待大家一定会回去投票？他到底是要为了什么事情去付出这些时间成本或者是金钱成本？而且有一些限制是根本没有办法处理的，比如说蓝屿船不开，飞机不飞，那他就算已经回到台东，他就是没办法投下这张票。那个变数跟成本真的太高了，高到任何一个族人其实他如果生命当中有更重要的 priority 他就会放弃投票这件事情。然后再来都会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都会区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就是那个投票及量票的问题嘛。那有上百个投票所其实都只有个位数的选票，所以只要有心人士都可以算得出谁投了什么票，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谈说原住民啊，尤其我们先不谈地方选举，在立委选举跟总统选举，原住民不管户籍在哪里，我们都领同样的三张票，一张政党票，一张总统票，一张看你是三元就是三维票，三元票那个平原就是平原 票。那所以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回户籍地投票？
对啊，
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一直在讨论。那很多人会说，那我们要怎么操作这件事情？这操作一点都不难啊，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个投票的登记的形式是我们的，就是没有无户籍人士，就是比如说常年在国外工作或生活的人，他如果要回台湾投票，他其实是要在一定期间之内，然后去登记你要在哪一个地方投票。那 fine 就这样就好了，
对啊，
原住民就这样就好了，很简单，
真的
一点没有什么技术性的问题啊。因为可是我觉得最严重的事情是，每次我们提到不在籍投票，我觉得政党代表们的脑袋想的都是通讯投票，对，那通讯投票当然有很多待解决的问题，资安啊，然后就是公平性啊，通讯的问题，但是他们就会直接就打枪不在籍投票，所以或许我最近也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很快，其实很快就又要地方选举了，那我们可不可以去谈，就是每一种不同层级的选举，我们要怎么样最大化的，就是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回去投票，好好的参与投票，然后还有就是不会随时被侵害那个就是秘密投票的权利这样子。那我们是不是不要再喊不在籍投票这几个字，因为不在籍投票对于现在的两党政治的讨论里面它有一个固定的想象，对，我们谈原住民的投票的改革可能可以说
有个新的
名词，什么登记投票制啊，
像多元成家这种，
对，
多元投票
之类的，
多元投票，
所以就是可能用这种方法比较好突破进主流社会的讨论，不然每一次只要一喊不在籍投票，马上就被说你这就是支持那个就是选举被操控，没有办法谈下去。
我知道，
没错，
对啊，那有时候也是策略性的问题。那当然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希望两年后真的有所改变。
对，有多元投票，
对啊，这就是那个可以去凝聚一个讨论的力量的一个方式，一个点。
不过地方投票会相对复杂，因为地方投票我们是九合一
啊，也是啦，
对，所以最小的单位是到村里，所以你依照现在选罢法，因为我刚刚谈的中央投票的那个选举登记制可能不会违反选罢法，因为我们还是在同一个选区里面，但是地方投票的时候可能就涉及要修法，就会更加复杂一些，对，
那就一起修啊，把三元平原都修，
很想
修三元平原，那是更麻烦的事情，
对，但是我跟你说至少我看8年10年之内这个都不会通过，因为很简单，就是现在选上的这些立委他们都是在现在的结构之下
才能获利的，
所以他们没有人会真的
想要撼动这件事，
而且因为他们要动摇，他们要去思考下次选举的
他下一步
策略方向要怎么处理，
对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困难度是高的，就是大家可能口头上会有一些承诺，但是事实上过去4年 也没有看过有人真的提案啊。
没错。 OK， 那
参选之后你有什么样的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心情跟你的规划？会再想再参选？
你会想再参选吗？
啊，我那落选的那一天我就有说，
我记得你说会嘛。
对，我四年之后一定会再参选。那我想要告诉大家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之前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选举这件事情，并没有付诸实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观察政治人物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承诺他，政治承诺他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就像你看黄国昌现在被检视十年前的政治承诺。
他居然敢在十周年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这么大的转变。我也是蛮佩服他的，
非常酷。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从很早之前我在心里就有一个给自己一个下一个决心，就是如果我要参选，我要参政，那就是一辈子的承诺。我不能一次选不上我就不见。然后那我在选举过程告诉大家是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扰动，我们要青年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不是都是在诈骗？所以我其实这次参选也是下定决心，就是会未来会继续选下去。对对对。
在这样子的谈话过程中，从过去谈到现在，以及解决付诸行动跟执行，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我们刚刚没有聊，可是如果大家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其实到最后我们会把解的那个就是他的一个粉专，我们会贴在我们的资讯栏。就是解析本身是原汉的
混血，对，
原住民。
对对对，
对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点。那我们今天刚好真的是聊太多，那我也想要跟姐询问，是姐是不是在台北有开个店啊？
啊，对，谢谢大家，可以帮忙宣传。就是其实在去年前年的十二月，我同时决定两件事情，是一开始是先决定要开店，那很快的又决定要参选这样子。因为原本是参选是在一个讨论的过程当中，不过也是在十二月差不多就决定。那当时开这间店是因为我从小是在台北长大的原住民青年，那我是原汉混血，我从来都没有一些部落经验。那我们也不是像是都市原住民部落那样，它是一个集合式的，就是也有一些文化养分的这样子的居住形式。我们是散居在跟这是大部分的原住民是散居在都会区里面，所以我从小其实在寻找认同这一条路上，其实是有一些也不是说有些困难，应该说毫无资源，就是没有什么人可以跟我讨论啊，也没有什么机会看到其他跟我一样或是不一样的原住民的生命啊是怎么样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我发现说在台北这个地方其实很缺乏一个空间。大家想想我们以前都在哪里开会，就是马路边啊，麦当劳还只开到十点。
对公园
对啊，
桥下
就是会后悔了。所以我才我们当然不缺就是喝酒唱歌开心的地方，可是我们缺乏一个可以交流可以聚集可以让人连在一起的地方。那从原青生的经验里面，我一直觉得人跟人只要连接在一起，我们只要把原住民青年牵在一起，很多的可能性都会发生。所以我就希望说在台北能够经营一个这样子功能的空间。那也看到刚好其实我很早就有这个想法，只是刚好就是在前年十二月找到一个非常喜欢 的,
好 的, 地、非常好
的地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个西门町的边边啊，也是在万华区，那交通还算方便。然后很多的原住民青年，其实台北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台北不是原住民的原乡，可是很多的资源都在台北，所以常常原乡的青年也需要南来北往的上来争取资源啊，然后来抗议啊，抗议的时候也要到台北。所以我们除了是开店之外，也成为一个就是聚集的空间，让大家可以休息，然后稍作喘息，吃点东西，或者是我们其实有一个，其实我们有个神秘的通铺。这神秘的通铺其实就是接待一些南来北往的原住民青年，让他们不至于流落街头。对，大概是这样子。那就是今年就是也会继续在这个空间里面办一些相关议题讲座跟工作坊等等的。
姐，你还没有讲你的店名是什么？
叫啊，所以我的店叫做鲁玛，那这是卓社群那个布农族语的家的意思，这样子。然后中文是鲁玛克。那个课是竖心旁的课，
没问题，
对对对，
我们会把它放到那个
资讯栏。
我怕大家一直以为是路马哥啊。 好哟，谢谢大家。
那最后我想说，在这样的过程中，姐是不是可以告诉别人，就是什么东西是一直支撑着你的？比如说像我们，对我们来讲，就是或是路曼法法作家的一句话，那对你可能在某一个部落经验，或在哪一次的陈抗现场，或者在跟哪一个族人参选的握手的过程中，就是一直支持你，甚至愿意在台北有一个这样子的地方，让族人、青年族人来讨论更多的事情，甚至下一次的参选还要继续在原住民的事务上面努力。
我觉得这当然不是单一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当我们，我其实一直觉得啊，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啊，只要能够影响我们，比如说办一个活动来十个人，只要能够影响一个人，我都会觉得很感动，很有价值。因为你就知道这个人他不但是被你影响，而且他可能会变成也散发出去的那个开花的种子之一。那就是在这 一个小小的回馈，跟就是那种感受到被陪伴，或是感受到我们支，我觉得我感受到的支持，同时也是感受到被支持的人他有感受到这个支持，然后我就觉得我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而且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然后我也常常说，就是我会很想要跟大家说，每一个人的能量都有限，然后每个人的工作角色战斗位置都不一样，那没有人一定要有什么责任，就是为了什么公共议题倡议啊，然后要消耗跟牺牲自己搞到家破人亡对，但每个人照顾好自己都是最重要最优先的事情。那只不过刚好到目前为止，我还觉得我还可以，就还没有被消耗完，所以还可以继续努力这样子对啊，就大家一起加油，
真的
哇，今天真的是从过去聊到现在，
而且时间过超快，
真的时间超快的啊，我刚刚在聊聊在瞄一下那个时间，怎么快了，
对啊，
一个小时了，
天啊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聚会，就是我觉得明明注定的，就是318之后以及今天就是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
其实
是昨天，是
昨天
啦，
是昨天，是昨天，就是我们录音的昨天
啊，对对
对
对，
等于就是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 ending 啊
你好会找理由哦，
收的有点硬
不管啦不管啦反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就是撒风案在过去参与的任何事情，或者原住民族青年阵线所做的事情，以及他之后还要参选，我觉得我们可以支持他，以及更大力的来检视他。
然后大家如果去西门的话，可以去路马那个路马克那边去做客哦。
对啊，都不要只有去西门那边，也要去。
对，不是只要去红楼，
对对对对对。
那边有、
欸、
那边有卖东西吃，
欸、
对，那边有卖东西卖饮料。好、
哎、
那今天其实就差不多、要感谢撒风案，
我觉得就很像闲聊，感觉要有很多，没关系，我们关掉继续聊
还是我们下次要开三小时直播，
三小时直播好久
那我们需要更多人，就轮流
上来，对对对对对
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差不多到这边、非常感谢撒风案的莅临，
没错，
谢谢你们
好，我是巴力，
我是雅威，
我是撒风案
好，拜拜
拜拜
拜。